南无阿弥陀佛。这个现在的修行啊，也出现很多这个多种多样的这种方法和手段啊，但是呢，他不能离开这个，不能离开佛法啊。所以在佛经里讲，离经半注皆是魔说，那这个佛经都不能篡改，只能其中。像走私啊可以讲一些义，但是不能够篡改这个佛经啊，因为这个佛陀是觉者，经典他是不能动的，他是能够知道现在过去未来啊所有的这个事情。如果后来人要如果可以改动，或者说有人讲啊佛经是不是可以写作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改变一下，不可以。如果要改变一下，那就证明佛陀不是觉者，或者佛陀他不是圆满者，还需要我们后人来改。因为佛陀知道现在过去未来是有人讲佛经已经很远了，3000多年了我们要按照现在的人修行，就是说越近越好。所以呢，现在的佛教就变成什么样子的呢？就变成这个就像娑罗，就变成水一样很淡。所以现在很多的修行呢就出现断绝关系，就是跟正理断绝关系。有一本书叫正理论我在24、25岁时看的。这本书讲到就是限量、比量这个圣言量，乃至经量、欲量种种量。他说他是应该是一个印度的这个过去古代的叫英明这要是法师都应该看英明，因为英明它里面很多的辩证，辩证法就辩，它就辩这个辨别，正是正量，就是辨别你的正量是不是对的还是错的，它可以辨别出来。那现在很多的人呢，你像比例来讲，现在有一些法门呢，比例来讲堕觉法门，现在有一种法门叫堕觉，就是觉在念阿弥陀佛，不停地在觉在底下咚咚咚，就是堕觉法门。还有一个呢叫做闷阳法门，刚刚看到的那个一个故事，就是把眼睛闷起来坐禅叫闷阳法门，我把它起个名叫闷阳法门。还有一个叫心灵法门，心灵法门就是说心灵沟通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印证法门，印证法门就是说我俩心呢可以印证我能打个电话我就认证你可以开悟了，可以成佛了，只要打个电话就可以了，就印证，就印证法门，就像开了悟一样。这都是世间有的还有那个比例来讲，现在还有翻身法门，就是每天都翻身，每天都牵挂着，每天都要去翻身，这叫做翻身法门这种都是没有道理的，都是不讲那个。还有一个呢跳舞法门，舞蹈就像那个修行呢就像跳舞一样，叫跳舞法门。不准看书，不准学习，不准研究经典，就这样做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呢叫做呢饥饿法门，不要看书，不学习，就是饥饿，把自己饿肚子，叫饥饿法门饿肚子法门很多很多这样的法门。你在外道还有裸体法门、禅力法门这个吃，在吃里面睡觉的法门，很多很多的外道法门。这些法门基本上都是没有道理的，没有道理的。婆罗门教它是有道理的，他说很多的一些外道苦行呢它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有点苦行毫无道理，没有辩证，也没有正量，就像这受苦我就可以成了乐尊戒。那说这个这些都非常有问题的。整体来说它不能够辨别，不能正量不通没有正量，没有辨别，就是说这正量跟没有衔接就比例来讲吧，什么叫没有辩，就是说在逻辑上过不去，在辩证上过不去，都是在盲修瞎练 知道蛮有想念。那现在像这样的人也比较很多，所以呢，那个真理论就讲真理，真理就是语法了，语理修行了。那语理修行是什么样子的呢？我就打个比例来讲，啊，你像圣言量，现在的圣言量也会出现危机，因为圣言量过去的圣言量都像什么人呢？像那个啊，思清啦，这个陈娜啦，还有那个啊，仁树啊，这些菩萨，他们的这个圣言量呢，就非常，它有细体的，有细体的，它是有限漏的，修行有限漏的。那么说现在的圣言量呢，它没有限漏，中间是断掉的，就是说你这样做就可以证到什么一个位置。但是呢，真正的中观思想和唯识思想中间是有限漏的，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得到什么的什么的中间啊，还有那个特别是精量，精量上面所有的精量的话，它都会有一条限漏。就打个比例来讲，你看《楞伽经》，《楞伽经》十方世界啊，法身、报身、化身，我们说皆从无量寿中出，它有一个根本的地方，从无量寿中出来。所以呢，它直接连到我们此世界，国头、尊身、法身、报身、化身以及菩萨，所有六道波罗蜜，都是有一条限漏的。哦，原来此界不吃人欲精进禅定，啊，都在那。你要说去净土法门，就那就念阿弥陀佛就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它是中间断接的。就是说，我们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中间是断接的，这种断接的是辩证不过去的，也没有逻辑思维。这样的讲经就有问题，知道吗？这样讲经，在那如果要拿这个音频来讲的话，这是有问题的，知道吗？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一段的话，他勉强信嘛，总是讲的啊。但是呢，他理上通不过去。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们，就是说，在经量上面来讲的话，假如比如讲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它这里面就有限漏，看到没有？哦，无量寿生命、无量光法界、无量大悲就是现前的境界。那么说这中间我也可以连上去，知道吗？我这种连上去的就叫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它可以辨别，可以正量，可以正量，就是有空间就量，可以正到它，然后乘着无量寿，你看从量上来讲，我们立即可以感受到这个量，然后我跟着这条路走叫正，跟着这条路走，你不能偏掉了，偏到这条路肯定有问题，所以呢，跟着这线走就对了啊！无量寿生命一直达到无量寿那个地方，空间无量光一直达到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大悲就境界，境界就是我们现前的境界。那说这个境界就有大悲的体，然后直接到佛陀的大悲心里面去。那么它中间有线路的，这种线路叫做经量，经佛经里面讲的都是有量的，知道吗？它是有线路的，所以我们按照这个线路修行，就像所有的经量都是这么个修行法。它中间，那你比例来讲，啊，色摩他，我现在我心起一念，跟世界这个法，不要妄想断念，跟这些法相应，一切法就是我心的时候，这是什么？这叫色摩他。然后色摩他在经典讲，色摩他从哪里出来？从如来藏身。哦，如来藏就是根本，然后色摩他是佛陀的过程，然后我心起一念。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哦，一念色摩他到如来藏，你看中间有限漏啊。那禅那来讲，我、哦、内外没有我，外面没有法，中间就是一个绝对的体，内外俱空，这叫做禅那。我、哦、这种禅那是什么？我的一念跟禅那相应，这个禅那成如来藏，空如来藏身，空如来藏就是佛的那个地方，它中间有限漏。你说这个三摩地就是正受，正受就是如来正受。原来真受啊，原来这里面获得的这种喜悦，这种喜悦并不是感官的快乐，是一种心的喜悦，是一种法的喜悦。而这种喜悦乃至于呢，空不空如来藏，即照相用，后来的一种喜悦，这是佛的喜悦，它是有限漏的。我觉得限漏，这个限漏就是有逻辑、有辩证、有正量、有辨别、有正量，有量就是有这么个题在，有正。有正量，有辨别，可以辨别到它现露出来。我们现在修复法没有辨别，没有正量，就是说念阿弥陀佛正到哪里找不清楚。那念阿弥陀佛就是说你讲的很好，但是修行毫无关系。修行的时候会跟这个会跟你稳定这个正理相应吗？正理很重要哦， 真理论，居家讲的真理就是理，理完全是正的，跟正法、跟佛法、跟真理完全吻合，这叫真理，跟真理非常吻合，叫真理论。所以呢，我们要按照这个法上修行，不是自己想怎么修就怎么修。现在人呢都必然瞎修，知道吗？你说理上啊，缘起心空了，能做出来会缘起心空吗？是不是？你说，要是这里呢，将佛经里讲一切法都无常，能做的就要观察一切无常啊，这花啦、草啦、水啦，都一切无常。要于理，于理叫正理，于理观察叫做修，知道吗？于理观察哦，这个无常，那从外无常到身体无常，到心无常，到念无常，是吧？那说这个无常的过程中，它跟这个经就相应无常，但是无常相应的时候，一个内心居空，外面发于幻。那余幻就跟这个色摩他相应啊，空就跟刹那相应，然后获得身心解脱就跟三摩地相应。那就说这个都是有量有辩证的，它能够辨别，它能够有量有正量，有正量现前，就是说有解脱，有这个三密啊，余空三密，余幻三密，就一心三密、一幻三密都会现前，这就是那个因明里面啊，因明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真理论有一本书啊，我在二十几岁看的一本好薄的一本书，那就说，其实我现在讲课基本上都获得这个利益，但是那本书啊，看的是精当无味的，几乎没有味道，完全是全是一种辨别的这个东西，一般人不喜欢看，那么说这个。但是这本书大家要是学法师的话，这本书还是要看的，你不看的话你就不知道这个道理。如果你悄悄的把我讲的这个道理搞懂了，其实就是因明观理，真的因明，你因上所做的一切事情跟量上要完全吻合，你要不吻合，成比量、现量、经量、圣言量都要相应。现在的圣言量我告诉你，取了能数四清，像这个偶一大师、云明寿大师，这些大师都非常了不起，知道吗？我最敬佩的就是这个思清跟能术这两个人，他完全是按照古代的英明的思维，他就是有一张图纸给你，按照图纸修就可以了，这个图纸就是叫正理论，就是正理，然后按照这个正理修行，是吧？所以我现在讲的观点完全是按照这种思维的，但是这种思维的，所以我讲的法出来完全是跟当时中观思想、唯识思想完全吻合，非常吻合。不像现在的走势都讲的是未知受，那就是说就像念佛然后到西方极乐世界，未知受不知道，就是说理上通了，事上修完全是两回事。现在我们反复修行是什么样修，知道吗？理上讲缘起心空啦，这一切都是无常的，但是打坐的时候就不无常了，知道吗？打坐的时候心里感觉啊好清净啊，那你就不知道那个念头是无常呢，那吃饭就不知道无常呢，他就不知道打坐找感觉。要修无常就要时时刻刻你的念头、你的身体、你的发现都是无常，他说要将无我，你的法上、心上和这个肉体上都是无我，有专修无常无我了，他要跟我修成无常无我的时候要去修啊，这个叫做修啊，不然的话你是那怎么会跟理真理相应呢？真理就是佛经啊，就是佛陀讲的真理，就是跟真理完全吻合啊。所以你每一步修行看看是不是跟你所学的要相应，如果不相应告诉你，你就是蛮修瞎练，你就是违背佛经、违背真理、违背辩证、违背这个逻辑，完全有问题。人家修外道都要按照这个辩证法，因为印度的辩证法是非常厉害的，就是说印度当时婆罗门教就是用辩证法来说，所以印度的辩论是最厉害的，在全世界是最厉害的，所以印度有辩跟人家辩法，是吧？他都是按照这个因明来的。那么说我们现在修行呢是没有这种因明，没有因明，那么说就没有道理，没有道理的修行，或者理上根本不通，瞎修蛮修瞎念，或者理上通了，事实上不应，就是说明明这是这样的修，可是你修的时候根本跟他不相应，就像我讲无量观、无量寿、无量大悲，这个就是真理，真理。但是你修的时候跟他不相应，不是这样修，你这念佛 啊，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感情运势，然后呢修自己的境界，然后自己很快乐很烦恼，就修这些东西，根本跟这个法不相应。走师门是干什么的？走师门是与你的讲法的时候破除你的障碍，就是说他不可能离开佛经讲，离开佛经那就他就是外道，离开佛经他就有问题。所以走师门也不能离开佛经呢、啊，离开了佛经的走师不有问题吗？是不是？他不敢离开经典半步啊，是不是？走师门越是跟他更加重视因果啊。所以呢，我们往往搞错了，就断章取义，取一段话。因为走师门为了他的修行过程中吸收了一些经验，与你修行的时候出现一些障碍，这些障碍我们破不了关，所以走师门会用一些方法和手段，或者说用他的一些方法把这些障碍给破掉。但是呢，自己修的时候还是要按照与理修行，是有线条。我们到北京去，我们现在很清楚哪一条呢？到北京，那这条比如说105国道直接到北京，但是路上很多小障碍，但是呢走师门会用种种方法把它排除掉。但是105国道不能变，它 这条道是不能变的。如果变了，跟真理就不相应了，跟这个经量就不相应，跟佛经不相应，那就有问题了，知道吧？所以呢，我把这句的话告诉大家，大家一会儿就可以辨别出来，或者你将来修行知道你出错在哪里，你也知道哦，原来离开真理，离开真理了。我离开真理，我修行的时候就重视自己个人的感受。你这样重视自己个人的感受的时候，你就离开了真理。因为离开真理是法，依法修行，不以我也不以意义来修行，也不以某一个人修行，是用法来修行。法上图纸画得很好，我这次把这张图纸告诉你，就这么简单。我现在把这张图纸给你，你按照图纸修行就对了。如果你不按照图纸修行，就会出问题，知道吗？所以呢，平时讲的一些东西都是方便抛除的一些障碍。就打个比方，你不适合于这样的啊、你有人就是苦修，我就告诉你不要那么太苦修。这样的，因为你就像那个钝刀一样，你本来就是钝的，然后呢，你又要苦修，钝钝加钝，是吧？钝钝加钝，就像拿着个钝刀，根本就不快，又不分力，然后你砍柴，给不断，给不断，是不是？所以就像那行步骤一样，本来就很痛苦和烦恼的一个反复，你跑去行步骤，走啊走啊，走的越走越烦恼，越是烦恼，结果呢，一天到晚都在打烦恼。你要走上七天就打七天的烦恼，你走一天就一天的烦恼。你像我们有了真理以后，有了真理以后的话，那我们要行苦行，对我们来说根本就无所谓。为什么呢？因为我有真理啊，正确的正啊，理道理的理叫真理，知道吗？有这个真理，就正确的人路啊，有这个理理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很愿意把它排除掉。但是，一般社会上没有真理啊，没有真理的人，他苦只有苦，后面就是苦，他烦恼烦恼后面就是烦恼，一直烦恼一直烦恼，他想方设法的避开这个烦恼，他会避开一个烦恼，就找一些安乐啊、清净啊或者观想啊，就想方设法的避开他，但是他没有真理，知道吗？所以呢，像这样的修行就是烦恼，还不如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清净的地方，或者找一个消消的呢，在你刀好不快，自己把刀磨快一点呢，就是还磨一下刀。什么叫磨一下刀呢？把饭吃饱一点，穿暖一点，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先让你的心量提高。你心量提高以后，再把你就像先让你划水，搞个小坑，然后你天天在划划划。就像我小的时候，八岁我就会划水呀、啊。那我小的时候，一个人把我拖着，然后划水，先划一段话。你还没有，根本就不会划水，就把它扔到江里面去，那不把它淹死才怪呢。所以我们现在动不动，根本就没有修行，也没有理念，就关到房子去了，关到房子里去了，然后修出了一些邪门外道的东西出来，然后出来以后的话，他的烦恼东西就像金子一样在流失里面，把金子包流失啊，金子包流失啊，那我说我怎么打也打不进去啊，你金子包流失，外面金子障碍了，中间障碍了，后来我讲法你根本就听不进去，里面全是流失垃圾。外面一点垃圾，里面是金子还好一点，我敲一敲就落了。但是你里面是流石，外面是黄金，我怎么敲也不会掉下来。所以很多人根本不懂得道理，没有真理的话，那你修行你就是念佛，我每天念100万遍，你念好了，以后将来就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你道理不通啊，你念了一生的功夫啊，后来我跟你讲话你会听吗？ 我念了一千万声佛号了，你们常佛说老几啊？是不是？到最后面就像一个句子旁了，常佛年纪那么轻，讲什么法子？他认为他是老菩萨了，是吧？不过现在他不敢讲了，因为我比如在这个地方二十年了，是吧？那个时候还是很年轻的，那个时候才三十多岁。他说那么年轻的和尚讲什么法子？是吧？他就认识不到我们无量寿师来，就是我们沙河一个居士，一直到死都不肯来，他就瞧不起我这个年轻的和尚。为什么呢？他每天带一个居士在多林寺后面拜什么忏，拜什么忏，天天在拜啊，带一帮居士，他认为他是头头，领了好多人修行，就是修行啊，里面抱着牛屎，烦恼的要命，外面呢就是金子抱着，这样的居士就麻烦了，怎么打都打不进去。但是我们还是想抱怨他，想摄起他，但是他就是不能接受我。为什么不能接受？就是那个外面的环境太多，知道吗？里面的牛屎太多，至于还没听法就抛弃修行啊，这是非常有问题的。那现在很多人呢，你一讲法，哎呀，讲再多还不如修行一步呢，他就挡走你，他就切断你。你在讲法，他在后面讲闲话，还讲的说你讲的口水之笨的话有什么用呢？还不如修行一步呢。他都在讲，他就在打击你，还告诉别人，叫别人家、哎、修行，这个你听一百句还不如修行一步呢。啊，就是说你念佛就好了，你念一声佛号不如你听法一百遍还不如念佛一声呢。好，那就不听法了，然后他就去念佛，然后什么人讲？不但我就不听了，什么人法都不听了，他就去念佛，变成固执。你说这话多危险呢？这话多麻烦呢？就堕灭佛法。现在这个讲法的人太少，知道吗？现在多么需要佛法。所以我们这一块聊一聊佛法，就是说我们九支香里面其中两支香讲法，有的人就说师父你讲的多了，讲时间长了，但是大家这块聊法多舒服啊，是不是？妈先清静下来，你不觉得很清静吗？是不是？说不定在念佛念多了还是烦恼呢，所以听我在讲法，说不定还更加喜悦呢。大家这块疗法心里面全部是正能量，跟念佛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样你把端身正坐啊，保持正坐，不要睡觉就可以了，知道吗？就是讲这样的。有一个句式吗？他把我的写的一句话他也听不懂啊。我说这个世界啊，除了阿弥陀佛，就是为了一个名就是阿弥陀佛，一个相就是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了，就这样。除了这个阿弥陀佛之外，世界还有什么呢？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也不知道我在逗谁，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谁了，逗谁？他把我这个打了个框子，然后说这个和尚修行几十年却到了这一种地步，然后发到别的网站里去了。别的法师他就很聪明啊，他一看这个我那个写的东西，就意思说全部是阿弥陀佛啊，那是正能量比较好呢。一发上去，结果那个群里面退了一大半人，他后来就把这个信息为了发给我，师父我把你这个发给别人家那个群里面去，一下子退了很多人。我知道我错了，我忏悔，有了发给我了。后来我觉得这个人怎么回事，我就点到他那个空间里去，我发现他的空间里面呢根本就没有佛法，乱七八糟的，完全是男男女女的这些很多的笑话的故事。哎呀，我说这个人，后来我说哎，没有关系的，我也没有把他删除，我还是把他留在空间里面。我心里想，哎呀，怎么他们不懂，因为他从来没学过教理，所以呢随便把这一句话发给，还打个窗子底下写这个和尚修行了半辈子几十年落到这种下场，就是这种，意思说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你斗众生也不知道到了什么样的悲惨的境界，是吧？所以怎么会这样的呢？稍微一点理论的人就知道，哦，常佛心中全是阿弥陀佛了，除了阿弥陀佛就没什么了。所以你为什么那一大批人都会退身呢？他诽谤出家人吗？嘴巴上是没有说，其实那里面暗藏了这个和尚毕竟还是有一点名气，人家一查就查出来了，到处都有常佛的名字，人家对我还是蛮认同的。很多人虽然不亲近我，但是网上一直在赞叹我，目前批评我的人几乎我还没看到呢，除非嘴巴上来批评，但是网上批评我的人几乎是没有。也就是说离上不通，真理不清晰， 所以很多居士在我面前啊，很多人呢，我受不相识啊。他只要看师父的修，只要看师父的文章、师父的信息，心中就特别安。就这样，就看我的信息啊，他就感觉到自己呀、啊，好像很多的烦恼、很多事情就理顺了。我很清晰的，知道吧？也就是说，这个修行呢，这个一定要在理上要通达一点啊，不要障碍这个讲法。现在缺少讲法的人，知道真的缺少讲法的人。释迦牟尼佛讲了49年的法，那么多人证果，都是在讲法过程中啊，不断地理清自己的思路，修行一坐下来，马上理就通达了，知道吗？释迦牟尼佛讲赞美这个法吧。赞美这个法，讲的理很少，但是赞美这个理的非常多。因为修行是很简单的，你一修，如果按照正理修行的话，它的心道已经通了，那么说我们修行就很简单。如果理上不通，那就是说，因为修行就两个嘛，一个是按照正理修行，一个是储蓄气，就是说我们的忏悔的力量、发愿的力量和这个祈祷的力量，就足以我们去啊磨去我们的习气，所以你只要具备三个量就可以了啊。一个呢就忏悔一定要忏悔，这种力量非常的强大。忏悔里面要带感恩啊，还带般若智慧，这个修行呢就比较长啊。一本书大家可以看，年轻的人可以学一学啊，叫《真理论》，或者说就是《英明》，都可以。将来讲经说法不会出现麻烦。啊，不管是走师不走师，我不管这个，只要跟真理相应，我就认；跟真理不相应，我就不认，知道吗？一定要，就是说，你叫我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查一查有没有线路，怎么去？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十多年，我浪费光阴啊！在东林寺就是没有给我讲法。我幸亏自己要看一点经典了，没人讲法，十多年没人讲法，都是自己在弄的，是吧？看华严经，看完那个时候知道，但是没人给我证明啊。我那时候就知道，这个大地、虚空、这个凳子都充满了华严境界。那个时候就知道，我看到那个时候很小啊，我看房子，既非房子，是名为房子啊，我就知道。以前我常常读《金刚经》的，那么说。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世界的空相，但是没人给我证明，也没人告诉我这些问题。我是在书上这样学习看到的华严境界，我那个时候就知道这个声音是充满华严境界，这是我的分别，喜欢不喜欢是我的妄想分别。我在20几岁我就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呢，没人给我证明这句话是真的，知道没人给我证明。他说华严境界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华藏世界流出来的光明，落在我们尊生无明上面，建立了种种差别相。啊，我读华严经，应该是在拜这个鸠华山以后嘛，拜鸠华山以后开始嘛。我那个时候是，这个拜鸠华山是91年嘛，92年嘛，也就是说92年回来以后就看华严经嘛。看华严经的时候遇到很多的境界。看到这个，我当时跟海魂我们的首座还在谈到我当时遇到的一些境界，我现在忘记了，一个境界非常虚深的一个境界。我告诉海魂法师，哎呀，他年轻修行真是好，赞美我。就是看华严经的时候出现了，当时看华严经的时候我借了3本笔记本，这种大本的皮壳子现在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就是很多我都在记载。那时候也没有手机，也没有任何东西，他说完全靠手记，记了3本，过去喜欢写日记，并且还喜欢写诗。我现在会写，过去也会写，不要以为长福过去。我在邓林寺出家的时候，最喜欢写的就是诗，写了很多的诗，但是那种诗充满了感情，就是说这个对父母的思念啦，对家庭的思念啦，对师父的思念啦，或者在修道上面写了很多的。特别是八月中秋节啦，什么节日，我都会写很多的这个诗词，都很感。我还写了一本我的这个日记。我从哇的一声开始，一直写到我24岁，24岁写了厚厚的一本，后来就写得很清晰，把我父亲、家庭都介绍了， 然后我修行过程中中间的磨难，然后一直写到还超了我每山跳山自杀的这些事情，所有一直写到我24岁。后来我去到峨眉山，到峨眉山去，这个东西就丢在哪里呢？就丢在一个柜子里面，柜放在那个地方，跑去超山，超山以后回来以后，怎么不见了？不见了，到处找找不到，啊，不知道被哪个烧掉了，就是古菜是他们被烧掉了。后来我有一个人看了，啊，只有一个出家人，我给他看了，后来我都没给人家看，就是说我从小就喜欢写东西，虽然文化不高。但是我确实喜欢写，也就是说啊，这种常常写常常说会把你心量打开，知道吗？不要让自己大脑子变成花岗岩，这样不思维不想，就是啊，我就一心修行打坐进入无记状态。然后常常打坐不思维的人，就是说因为定中就能生慧，我见能生定，定就能生慧，然后等待，告诉你太愚迷了。这样的修行，这样的修行会产生什么毛病知道吗？记忆力退失，记忆力越来越差，然后呢你的大脑子变成什么？变成花岗岩生锈，你的这个大脑所有法听不进去，没有味道，再好的味道再好的法你没有味道，你不会流泪，你不会感恩，你没有感情。不像我们看到这个法看到好的时候好感动，全是冒汗了。大家可能不知道我的心态，我讲法讲得非常日进去的时候我全身都会冒汗。我看一本书看得非常好，特别我当时看正理论的时候，哎呀这个书太好了，但是可能很多人觉得没有味道，但是我觉得里面很多的味道，我都非常喜欢看，看着自己，哎呀这本书那本书又旧又老，知道吗？因为正理论很薄的一本书，都是繁体字，可能从台湾过来的一本书，他说这个都是繁体字，它是续写的，字很小。他说很薄很薄，哎呀这本书我还留了很长时间，这本书想要翻出来看看啊。所以看到一本好书我就很感动，很感动，这个内心中就很激动，这个就是自己毛孔里面都会生出这个都续起来啊。所以呢你像说啊，我到六祖大师那个地方，到六祖大师，大家可能这个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感应啊？我看到六祖大师这个断食啊，我到六祖大师来走到那路上，看到那个六祖大师的那个断食，就是说他舅舅讲，他说你要出家不没关系，除非那个舌头断了。结果呢，他天天就对那个舌头拜，结果真的拜断了。后来他舅舅让他出家了，知道去出家了。那个时就在那个新兴县。啊，那个附近的一个厅子里面，后来我走到那个地方，我看那个地方之后，我舅舅发愿，我跪下去了，我就站不住，人就瘫痪了，那就瘫痪了，太感动了，看到自己也爬不起来。大家有这种对佛有这种经验吗？有没有看到佛以后感动的自己脚发愿然后瘫下去？有没有？从来没有过是吧？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我跟那个明显法师过去的，一看看了都要死，我真的在那个地方。后来我到了六祖大师那个地方去，没有和尚了，没有和尚，所以我看到那个毫不犹豫的，一看到那个寺庙，我马上就拿200块钱交给那个在家人。我不管是有没有出家人，我非要供养200块钱给他，就是供养居士，出家供养居士很少的，是不是？我就感觉到他能够照顾这个六祖大师，就是大菩萨。那我说我就要供养他，是吧？然后六祖大师就在那个后面嘛，一个寺庙啊，他好像圆寂的时候就在那个寺庙圆寂了。所以呢，我在那个地方大家都已经吃过午饭了，我说没有饭吃啊，正言里带我去的嘛，他就说在外面买饭吃，到外面去，我就硬是不愿意。为什么？就是能饭我也要吃一点，就硬到斋堂里去找饭吃，就想吃一点他那里的饭。就喝了他的水，就这样吃一点他的饭，喝一点他的水，就找了一种感觉，找一种感恩的感觉。对佛菩萨，他就是那一种非常激动的状态。所以我们要修行呢，就是说你身上的这种细胞，在某一种情况下它会激活的，就是要靠平时的一种训练。如果你平时都没有训练过， 你的大脑子是一种花岗岩的性质，华严经、妙华莲华经、大般若经从来都不看，听到人家讲经都没感觉啊，并且都不想来听，一起自己去修行啊，也不知道修什么东西，变成慢慢变成花岗岩，像铁丝一样。所以呢，见到自己的父母，见到自己的亲人，见到自己佛陀都没感觉，对吧？所以我常常告诉大家，我说我到印度的时候，我一下梯一下飞机，我就流眼泪啊，那时候我就流眼泪啊，我就下一到那个地上去，我就哭，就很感动。所以呢，看那个地的砖呢，我想摸，想摸呢，我就想摸那个摸那个砖，摸一下，就感觉到心里面就跟释迦牟尼好像沟通的感觉，沟通的感觉。就到杜林寺去，我一定要拜祖师的，或者说那个大樟树，我常常人家到了前面大樟树，我就叫他快快摸一摸，一摸的话，在1600年前的这个慧持大师就会跟你见面。我的感官，我的意识很深，就是说想东西不是想得很近，就是说看到一件事情，我会想到很深很深很深的地方去，不会在表面上飘来飘去的，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到祖师道场呢，或者是到那个地方，你走在路上，你都感觉到慧远大师走过的路，知道吗？所以古道场会加持你，怎么加持你啊？就是你能不能感受到祖师的脚步跟你脚步是同时的。如果你感觉不到，那是祖师不会加持你的，祖师的加持是靠你感应。如果你心到了，他一定能感应上，如果你心不到，就感应不上。故作讲感应就是这个道理，知道吗？所以你到多林寺去，你不要去参观，你就都感觉到每一步他在慧远的脚步上面，用心静下来感受。你到了里面去转一圈出来就算了，你拜不拜佛都无所谓，你能够这样感觉，你还没到多林寺，你就去找了慧远大师了。如果没有感觉，跑去玩一下，拍几个照片，然后我到了多林寺，到了楼上，剩下什么都没有，回家去还是那个样，一点感动都没有，知道吗？所以学佛法，心还是要从感动开始。如果你没有感动，怎么会生情操呢？你怎么会为佛陀现身呢？你怎么会为佛陀的大业成就这种事业呢？是吧？你愿意舍身吗？很难做得到，是吧？所以我们对这个听法还是很重要，修行听法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年代在这个时候正是修行的，难道21世纪是修行世纪嘛，是吧？大家都知道有饭吃有衣服穿，你绝对不会少饭吃少衣服穿。以前我们受戒的时候都要带被子带水瓶，知道吗？带莲盆，以前受戒的时候是这样的，知道吗？然后在云柱山是爬上去的，拿一车子身体去。你说带棉被啊，背个棉被，像当兵那样背个棉被啊，水瓶啊莲盆啊带一大堆，然后睡的床是呢，一个人一尺五寸宽，是吧？有1000多人呢，就是那时候受戒人很多的，我们受戒的时候1000多人呢，不像现在受戒300个人呢，以前受戒都1000人，我们杜林寺叫千佛戒堂啊，但带居士一起的话1600多人啊，的一切带居士。就是所谓的叫受菩萨戒还有受幽冥戒都在寺庙里面啊，那时候男的女的都在一起，就是啊，女的在后面，男的在前面啊。那虽然不于法，但是那个时候可以体现出这个寺庙紧张啊，人也紧张，这样都是很虔诚的状态。所以现在都很降服，都不知道了。所以讲这个的话，主要是提发大家的信心，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个听经说法当成一个无所谓的事情。那我说这前面一段话我念一遍啊，大家也可以体会一下当时的这个情景啊。我进入坛师，进入这个净坛呢，净坛日光，那个光呢有14个平方啊，就在我们这个无相阁上面，就在这对面无相阁啊，里面带了一个卫生间。在房间里面有一个香案，有一个拜垫，阿弥陀佛像一尊。他说有一个香楼，里面可以烧香，还有一个 打坐立，就像这个凳子啊，盘坐的凳子垫子啊，还有一张床，还有一张山法，还有一个书柜，书柜一个。他说我们这个房子外面啊有一片菊园，早晨太阳起来的时候正好射进窗子里面啊，这个菊云呢啊，菊云这个风子吹过来以后起伏啊，还是很优雅的风吹，有这个秋天嘛，这个叶子往下落的声音啊，白天还可以听到鸟语花香啊，晚上听到很多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的声音，是吧？啊，善好又住，欧无心牵心事牵挂，此处正好安道几个家，就是这个地方真是我想要的地方啊。悟入我日清净之时，就进室内，先啊晚上先烧了三支香啊，拜了三拜，先观察这个环境，然后呢啊巡视一下外面的一些景色啊，你像那邪魔园的很多的音声歌声都会飘过来啊，心叹妙圣妙啊，正合我意，夜就家父坐，就晚上坐了一下，就是9月30号晚上坐了一下。那是为什么呢？我将在这里面住4天，我如火的去入尽头这发，就先这发次第思修，因为我把这个计划搞好，我这个4天时间应该怎么开始修啊，我晚上就把它想好。第二天早晨起来起床，一般早上呢啊，大家可以先啊，随着我的这个念的这个境界可以观察一遍就知道。他说4点钟我们就爬起床，就坐在床上，用我当时因为把这个被子就围在身上，围在身上就念往生咒，早晨爬起来也不洗脸也不刷牙，一坐起来就开始念往生咒啊，念了整整2个多小时，是吧？一直念往生咒。我们讲整持弥陀法界啊，往生咒整持弥陀法界，法界身日一切时空啊，时空境界2个小时，时就是时间，空就是空间，境就是境界。你就在想，在为什么要持往生咒呢？为什么持往生咒？它是摄持功德的，知道吗？往生咒摄持功德，它是报身咒。所有的像楞严咒、说法身咒，它是法身的，是空性的，而且它有诸神，所有的释放诸佛、释放菩萨啊，都在里面。他说它是空性，知道吗？楞严咒是讲五蕴空，无慧叫五蕴，五蕴都在这个空性里面展现出种种佛菩萨啊，或者这些坛城。他说这个是法身咒，但是呢，阿弥陀佛往生咒呢是报身咒，知道吗？报身咒是整持功德，整持法身功德、报身功德及化身功德，所有的化身都在这里面，所有的报身都在这里面，所有法身都在这里面。所以呢，什么大悲咒、楞严咒啊，什么华严咒啊，什么咒子都在往生咒里面。因为阿是代表一切诸佛，弥是一切菩萨，陀是一切建筑陀罗尼。那说阿弥陀这3个字就整持了一切了。所以他这个咒子里面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伽多耶多利耶陀阿弥尼多婆毗阿弥尼多悉檀婆毗阿弥尼多毗迦那利阿弥尼多毗迦那罗悉迦那俱罗迦那沙婆诃。但是我念的时候是不出音的，是嘴巴唇动，我知道金刚音叫金刚念。大家知道什么叫念佛也可以金刚念，什么叫金刚念呢？心里念嘴盆动，但是呢声音不经过喉咙。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这个感觉，回家可以找啊，声音一定在心里面念，不经过喉咙，但是嘴巴唇一定要动，这叫金刚念。经过喉咙就不是金刚念，知道吗？不要经过喉咙，嘴巴唇一定要动，就是心跟身产生互动。你就光嘴唇动，那心就不起作用。要念，知道吗？嘴巴唇在动，大家现在念念可以感觉一下，非常快。几乎就是10分钟就可以一遍往生咒。什么说念慢的人，一般我念是15分钟，因为我想把一个字一个字的听清楚，用心来听，嘴巴唇动，不然的话会昏沉，知道吗？完全晚上半夜不能出声音了，完全心念一下就睡着了，嘴巴唇要动快，动得快，触动心一循环， 信心话就不会睡觉，知道吗？但是稍有妄想就把它释回来啊，稍有妄想，昆仑会答应你，只要不是圣人就一定有妄想，包括我在内，我肯定有妄想的，知道吗？他说这个妄想就是拼把它塞回来，千万不要随着妄想走了，一定把它塞回来，念上两个小时啊，念上两个小时啊，念了六点钟，四点念了六点钟，出来休息一下，洗洗脸，这个洗脸刷牙，这上面讲啊，啊洗净就看，然后烧香供佛，叫六点十分标准的时间，六点每天早上六点十分起来洗脸刷牙，大概六点十五分就开始供佛，称你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别的什么都不念，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一拜，南无阿弥陀佛二拜，南无阿弥陀佛三拜，就这样三拜，拜完以后就跪下来，跪下来以后呢，就念如意宝珠赞，就念我们下午念的那个赞，念上一遍，念上一遍以后就站起来，站起来以后就拜四十八愿，就是这后面你看无量寿经，无量寿佛四十八愿，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第一愿，南无阿弥陀佛第二愿，基本上每个愿我都知道了，是吧？一念那个愿我心里都可以印下来啊，是不是？那我说你们不知道可以提前看，可以把它背下来，背下来更好了，不能背的话能知道哪个愿大概的在哪个地方，在哪个地方知道了，或者说它整个愿就是这个十法界也可以，就是愿在十法界之中也可以。你为什么呢？要贯通，就是一气呵成，不要尊加大哥，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第一愿，南无阿弥陀佛第二愿，南无阿弥陀佛第三愿，就这样的拜下去，拜到四十八愿啊，到了四十八愿以后，然后又跪下来，就拿个念佛珠，拿个念佛珠，就跪下来，念什么？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眼睛一定要睁开，不要闭着眼睛念，知道？我这是三大大师的提醒，知道吗？你跪在那念佛的时候，要睁着眼睛看着佛，把一种佛像放在那地方，然后盯着眼睛看着。念南无阿弥陀佛，然后看什么呢？就是说把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像变成色身相位触法，看到眼睛就是色，要获益，知道吗？像我就是会云依的，就是说看到佛陀的眼睛就是代表一切色表法的，因为他的形象，他的阿弥陀佛这个相貌就是表法的。其实阿弥陀佛是八万四千相，不是三十二相，三十二相是其中一好，那是其中一个愿里面显现出来了，就是二十一愿而已。阿弥陀佛是叫虚空相，整个法界的虚空相。遇到虚空相，就是看到他的眼睛，就是一切色是阿弥陀佛光；看到阿弥陀佛的耳朵，就是一切音声；阿弥陀佛的鼻子就是香，就是耳朵就是声音；嘴巴就是味；身体就是春夏秋冬；意念就是一切长短高低。大小方圆青黄赤白，这一切名字和相都是叫法，一切法。比如说你把这个，你观察阿弥陀佛，同时观察司法界，都是阿弥陀佛观，念南无阿弥陀佛。你不要观想一个观出来，我没有这样的观想，知道吧？我观想所有的都是阿弥陀佛，我想你看到全是阿弥陀佛跪在那个地方啊，因为这个本来就是阿弥陀佛与你相应的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的这个实相，和你所观心跟这个真理相应。所以呢，你要观想，观想阿弥陀佛放光，就犯了错误。为什么呢？你观察观，那是你心想出来的，你眼睛看到的才是当下，知道吗？所以不要观想，闭着眼睛观想，不要观想的，一定要当下眼睛看到的睁开，全是光，平等清净啊，这个无浊。就这种状态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心定在那上面，发现自己云在阿弥陀佛观中，你发现自己云在阿弥陀佛观中，发现自己慢慢变化掉了，知道？就记得这种境界，这样的不断的云日，一般我是念108遍，就是付诸转上一遍啊，转上一遍。如果你要是有时间，可以多念，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事情呢。所以呢，一心云日阿弥陀佛这个慈悲愿海。念完以后就站起来，然后三皈依，因为这是一个早课了，很短的了，三自皈依啊，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在你念这个文的时候，带一点观想， 等于归啊，自归依佛，但愿尊身，体解大道，就是用心来体。什么叫体解大道？知道吗？体解大道很简单的，告诉大家，我们冰箱里面很冰，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地方坐着也知道冰箱是很冰的。什么叫体解大道？用手摸冰箱，感觉到冰感觉，知道吗？摸冰箱，那个冰的味道可以透过我们的手达到我们心里面去，这可以体解，用体来解开它这个大道，不能够理上吞达。哦，思想我知道了啊，冰箱是很冰的，非常冰凉，还告诉别人不要挨它，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你没有体验，没有体验，讲的再多都没有用，必须用手体验它，叫体解大道，知道吗？就像我刚才讲，就说念阿弥陀佛，眼睛睁着，然后无念观，无念受，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合一了，你就感觉到在观里面的时候，这就是体解大道，能够体验出你在里面是虚幻的，能体验出你在里面是清净的，能体验出你在这里面是无助的，就是阿弥陀光，实在世间什么都没有，知道吗？这是叫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啊，发无上就发菩提心。第二个，自归依法，但愿尊生，生日进藏，智慧于海，就是说希望你的心能跟法相应，生出无量的大智慧，希望所有佛陀的智慧能涌到你心里面去，跟你合一，知道吗？叫做生日进藏，智慧于海。从平时这个一做，我们上招万历都这样做的，但是你不专修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要专修把你被关起来呢？关起来让你体验它，因为你没有定向的时候，这又想这个，因为我关在那个地方我很清楚啊，我没有定向，我只有想这个了，我只有想三皈依是什么样，是什么回事了。以前皈依佛，但愿尊胜，体解大道，就念完就算了，是不是？诶，关在那个地方他就会想，无缘无故的就会要想那个上面的事情，哦，原来这里面是这个含义，要把佛陀这个法融到我心里去，变成合一啊，叫生日进藏，智慧有海啊，自归一生，但愿尊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同理大众，所有的尊生啊都能够同理，同理大众，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就是说啊，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一切法与幻呢，清净呢，所以呢，同理大众，就是说所有的烦恼面前你都可以把它同理，都把它化掉，知道吗？啊，就这样一句话，河南圣众，我们也唱河南圣众，因为那个河南圣众是指顶礼出家人啊，顶礼出家人，这个啊，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啊，这个他说河南圣众是后来加上去的，以前这个皈依僧，但愿尊生啊，同理大众，一切无碍，这是华严经里面的一句话，后面河南圣众是后来加上去的，真的。你这样拜完以后啊，拜完以后啊，三皈依净就结束了。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发愿，发愿文就是：完行所造诸恶业，皆由无耻贪嗔痴成圣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就是说，完行就尽现在、过去、以及你将来啊，你的身口意啊，这个身口意恶业，真的。往昔所造诸恶业，恶业啊，恶业范围之内，大家都知道，就是身口意所造的一切恶业啊，皆由无始贪嗔痴，都是因为我们有贪心，贪心为根本的，是吧？都是来自贪嗔痴。但是在法上的思维的时候啊，一定要按照自思维，不要自己再添加什么，贪就贪，嗔就嗔，痴就痴，不要自己再搞一套名堂出来。很多人呢，我讲了半天，师父就做五种尊善分行就可以了。他就靠自己一套东西出来，就是说按照法上的思维，你不要按照你自己个人的思维啊，贪为根本，嗔跟痴是因为贪，贪不到就嗔，嗔不到就痴，贪嗔痴，贪心重的人，有的人讲呢，哎，我就是情太重了，哎，我贪跟嗔都好一点，我告诉你那是骗人的，知道吗？是心重的，你比你来讲吧，情重是什么样的？情重的人他就有嫉妒心，你就说一个女人他的爆发，这个情重的人呢，嫉妒出来了。情重呢，喜欢那个男人，看到那个男的跟一个别的女人在那块，突然嫉妒起来，他手上拿了个血瓶，准备去拿去生气跟那个房间里去。一看到那个男的跟那个女的在聊天，他的嫉妒心猛地升起来，一股火烧出来，把那个血瓶啪就扔掉， 就这么快，知道吗？嗔恨就出来了。为什么呢？贪嗔痴是不可以分离的，你知道吗？你以为说啊，你就勤顿一点，其实啊，前面嗔心跟贪心在那个喊着，看不见而已，知道吗？我看那个电视上面，有人把手机炸掉，是不是？啊，后来他就后悔了，啊，当时那个火气一上来，什么坏事可以把房子烧掉啊？愚人嫉妒心出来，那真是不得了啊，是不是？他可以把你庙烧掉啊，就是他那个嗔恨起来，他什么坏事都可以做的。讲就是无法抗拒，他自己都抗拒不了自己，不知道自己发了疯一样，啊，就这样的，知道吗？所以贪心重的人，嗔心就重；贪心弱的人，嗔心就弱。贪嗔痴是兄弟三个人，他一定是同时来的。所以呢，啊，这个有贪就一定有嗔，有嗔就有痴，贪为根本，啊，贪心是最难断的。贪越贪越多，知道吗？嗔心可以断，嗔心断痴就能断嗔，断嗔就能慢慢断贪，贪是为根本，就是贪要断掉了，嗔痴就会慢慢就会断掉。你比如我没有贪心，出家人是修断贪，你们在家人想断贪很困难的，就呢最多断一点嗔，所以你们受菩萨戒，断贪。我说我讲一句好话，你就很开心，再讲一句更开心，再讲一句更开心，啊，一天到晚都开心，是吧？把命给我都可以，因为我骂你，会什么呀？转身就走，是吧？他就我再骂你更厉害，是不是？不可能说我再骂你我们会装好吧，不可能的，因为嗔后面原因是嗔，知道吗？所以呢，嗔有个办法可以马上让他马上可以改变啊，就是我拿一块糖给你吃，是吧？拿一块糖给你吃，你不要吞了，就比例来讲嘛，打一下摸一下，打一下摸一下就没事了啊。但是呢，贪心不行，我给你一块糖。再给你一块糖都不会满足，但是你撑的时候呢，给块糖就解决，是吧？所以撑心很容易改变。愚人讲呢，他说愚人呢，他说很多愚人自己都在心里这样想的。他说男人怎么这么不晓得去混愚人呢？我又不是要你什么，你就讲一句好话给我听的话，我把命都给你，我都愿意。为什么不讲那一句好话呢？是吧？他就是那么愿意满足，知道吧？所以那个撑心。但是他贪心难断呢，是吧？愚众的贪心是非常，就是在家人的贪心都是更难断，知道吧？贪为根本，所以过去讲，贪是一切烦恼之本。贪是什么？就是身体，就是身体，知道吧？因为有身，从小爸爸妈妈就教你怎么去打扮身体，所以愚众的贪心都是来自于这个身体，知道吗？是因为你愚众的身体叫欲身，男众的身体叫金刚身体。男人站在像山一样，女人站在那个地方像水一样，就女人站在那个地方不管怎么站都是个欲相，他再有唯一都是个欲相，欲望的欲叫欲相。男人站在那里像金刚一样，就这样像一座山一样，男人家里很多女人就喳喳喳喳喳喳，一个男人在那就很安静，所以家里一个男众他说都是有福报，缺少一个男众他说他家里面就像无头的苍蝇一样，是吧？那就靠，当然他更要信仰啊。所以呢，就是说啊，讲起来就是贪嗔痴的这个问题啊，贪嗔痴还有慢疑啊，贪心，过度上贪心是水灾吗？嗔心是火灾吗？啊，怀疑是分灾，疑心就是分灾了，他吃了啊，贪嗔吃了，吃是分灾了，贪嗔是慢，轻慢。轻慢别人是什么灾呢？啊，轻慢别人就是分离之灾了。你慢我，你轻慢我，我轻慢你，就是分离啊，叫分离灾。这样的就是亲人不能见面啊。怀疑，他这什么疑就是病灾。这个人老是生病，因为他有疑啊，有疑心，疑心太重的人就是神经病啊。每天怀疑，每天怀疑，他每天活在一种怀疑的生活之中。他一定是神经病，知道吗？仅仅看看自己有没有怀疑心，一天到晚在怀疑，猜师父，猜父亲，猜母亲，猜丈夫，猜儿子，在猜家庭，猜某某人，每天在猜，这个人一定是神经病，知道吗？但是80%的人都有神经病，你看看有没有？ 比天王再猜一遍，知道吧？贪嗔痴慢疑，它是连贯的，知道吧？所以呢，都是这个为什么有贪嗔痴慢疑呢？我无缘无故的为什么有贪嗔痴慢疑呢？啊，有生的过去的业力啊，过去的业力，无始以来从身口意造的恶业所感召啊，贪心从地狱中出来，嗔心从恶鬼中出来，痴心从畜生道出来，知道吗？这个贪心，大家贪心重，就从地狱出来。如果不从地狱出来，你就没有贪心；如果从天上来，一定是很干净的。如果天上来，这个人心呢是像明镜一样，啊，你像学佛法都很干脆，啊，很虔诚，都从天道中来。要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贪心中的人呢，他念，他就起贪心，不管是贪外面财，还是贪肉体，还贪感觉，知道吗？念阿弥陀佛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念，哎呀，好舒服啊，好清净啊，他就贪着清净，西方极乐世界就不去了。贪，那就嘴巴上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就贪身体。哎，我修行，啊，我身体变好了，变壮了，然后变健康了，就贪着身体。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会跟我们说一说，但是呢，他还是贪着于身体。啊，念，哎呀，我家里平安了，我家里吉祥了，我家里这个怎么样的好了。啊，嘴巴上跟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念不完他那个家，所以呢，他贪了。是不是他就贪那个家，贪那个身体，贪那个感觉。所以呢，真正一个虔诚真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不会贪，知道吗？他就内心很清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很虔诚，随时随地都很恭敬。有了一点恶业或者贪嗔痴啊，都低下头来合掌啊，或者说啊忏悔呀，忏悔呀，常常很谦虚的忏悔呀，我还是有这些恶业。就说你能够知道这个他是恶业，能够合掌，我告诉你都是天道中的，这都是不可以，只有天道人才知道这个道理啊。嗔心为什么嗔心成地狱了呢？你知道吗？因为好不容易得到了，他就舍不得，知道吗？好不容易得到人生，他感觉到，就是说因为人生中的贪心中的人呢，在地狱道受了那么多的苦，到人间来，他忽然的感觉到他自己得到的东西，他其实非常不舍，知道吗？他认为不舍的原因是因为就说，哎，我得到了，我终于得到了，就知道我再也不给别人了，就这种贪，知道吧？所以都是一样的道理，嗔也是一样的道理。嗔心呢，这个恶鬼道中来，那嗔心恶鬼，你看嗔心呢，末念鸠摩大家知道吗？末念鸠摩他那个母亲在恶鬼道，他说他的这个二老汉生了个犯来了，他一手抱钵，一手接人，就是一手把人推掉啊，一手抱钵，嗔恨心，就是他一吃那个东西，然后就吐出火出来，知道恶鬼呀，吐火，知道吗？就是恶鬼道，所以恶鬼道到人间来都有那个嗔恨心，所以呢，仅仅记住，在你恨别人的时候，哎呀，这是恶鬼的这个习气又出来了。但是你能够知道的时候，这个人就已经不可思议了。能知道这是恶鬼道来的，这个人就不可思议了。啊，那痴心也是，他能痴，痴就是感情。那我说痴就是畜生，大家看到没有？那个鸡呀，玩在鸡窝里面。那我说我们把鸡在这个关一段时间，然后你给他再做一个鸡窝，把它罩着。我要做一个鸡窝，船长把一个罩子罩着，罩久了。然后这边做一个鸡窝，那鸡晚上应该进去啊。结果过一段时间，因为这是我的经验啊，我家里面就是这样做的，就是说先把这个鸡罩在那个地方，住了五六天，然后做，哎，这个不行呢，搞了一个鸡窝呢，就鸡马上晚上就到窝里面去，结果呢，那个鸡不进去，它天天非要在那个罩在那个地方住，然后把罩拿掉了，你这没地方住了吗？结果晚上黑了以后啊，诶，那个鸡又围在那罩着那个地方，没有罩着了，它还会到那个地方去，知道吗？它就执着那个地方，把它忘记干，所以每天晚上都要抓一下，每天晚上就抓鸡，往里罩的肾，抓鸡往里罩的肾，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干这个事，知道吗？抓鸡往里的肾，它鸡就是不肯进去，就是执着那条线，知道吗？别的它就不认，它就认这条线，这叫呢叫执着，叫一根筋，是有感情重的人。感情呢，就是一根筋，我认准了你，我再也不改变，所以呢，这一辈子呢， 他就认准了一个人，他就十种不变，打死他，他又认准了这个人，叫情众，叫这个叫情，情呢？那说在世界来讲，搞一些电视，这个你贪财，说你在发展事业，你在发嗔恨心，说你有正气，你在执着，说你说一些漂亮的话了，你对人家有情，说你怎么样怎么样的好，贤妻良母啦，或者说你这个好妻子啦，你这个好女人呢，或者这些话讲的你自己还念念自喜，感觉到不错，因为这个名字叫结婚，是个污垢的事情，搞个结婚啊，搞个花放在上面，然后大家感觉到，多么官员的事情，每个人都返校去学，却不知道那是痴染，那是畜生染，畜生道知道吗？大家好不好搞个花挂在那上面，是吧？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啊、哦，原来我们都在贪嗔痴道。在贪嗔痴道过了这么久不知道，今天才知道，以后你的执着一旦遇到感情的时候，对那个男孩子升起这个感情上的执着的时候，畜生道出来了，这是畜生道马上斩断啊！你知道这个回事，就是说你过去的影子出来了，如果你执着苗，就像那底下火苗用纸盖着，如果你不把你灭掉，火就会烧出来，知道吗？所以智慧的人会什么样啊？不是拿纸闷住，而是把火抽掉，是不是？所以希望大家呢要把这个贪嗔痴抽掉，应该充满了忏悔的心，阿弥陀佛。